请我再一起读一读第二十四章第一节，是我们今天的金句。二十四章第一节，全能者既定其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高耀杰是中国的一名妇产科医生，他1954年就在河南大学的医学院毕业，跟着他就做妇产科医生做了21年。70岁将届退休年龄的时候，他开始注意到中国的艾滋病的问题，于是他就全身是投身在关注中国艾滋病的一个的医生。他走遍大江南北，他没有钱，他没有后台，但是所以诚的心搜集艾滋病传播的真相，诚实告知于世。虽然他没有起死回生，灵丹妙药，但他怜悯的心却带给千千万万在中国患上艾滋病人和他们的家眷得到安慰和鼓励。虽然他没有势力，他能够勇敢面对地方的强权，将一宗一宗的冤案、中国的丑陋、地方官的腐败揭露出来，写成他那本书叫做《高洁的灵魂》《高洁回忆录》，叫我们愤怒不安。原来在我们国家里面有这么多不平、不公、不义的事情，虽然他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家，但仍然是凭着他医者父母心去关怀病人。但是那些的腐败的官员、恶势力的分子诸当浏览他，在网上攻击他，说他出身清流，曾经做过妓女，咁不幸嘅，佢开始被政府注意。2006年嘅时候，更加被监控、非法软禁，令佢失去自由。原因就系2006年，佢被美国生命之音嘅组织颁发生命之音奖，就系所谓呢个 Vital Global Partnership， 表扬佢对艾滋病嘅一个出色嘅贡献。但因为咁样，麻烦就嚟啦。屋企的电话有故障，电脑网络出现故障，博客被封，最后更加有所谓的官员来到他屋企里面劝他不要去中国，最后更加被软禁。如果不是吴仪插手这件事，他不能够去到美国是获得殊荣。我想任何一个读高洁这一本书的人，他的烦恼都会好像我一样，个反应都是一样，就是愤怒不安。我们会问，为什么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加会问，为什么上帝好像是完全不理？这本书揭露了中国对艾滋病各种的隐瞒。据高洁他周游列国同埋报告，单喺河南省有38条艾滋村，但其实河南省嘅点子只系有38条呢啲嘅艾滋村，有 HIV 嘅人不可胜数。点解中国有咁多艾滋病人？官方嘅答案就系吸毒、滥交、嫖妓。冇错，呢啲都系原因。但高洁告诉你，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自从90年之外，特别是河南省的官员推行一套所谓在外在内就靠公章，在内就靠血章，他认为农民可以脱贫的方法、致富的方法就是卖血，所以河南省遍地都有血站收购人民的血，官办的血站就已经有230家，非法的更加不可胜数。周围你见到这些宣传写字，献血光明，献血健康，献血可以减除血压高病，就因为这些滥用献血，不令到非常多的污糟邋遢的血留在这个市面，卖血是带来血祸。艾滋病传播在今日中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输血， 和賣權。公結更加揭露了不少的奸商和官員，他們突然發現到艾滋病原來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搖錢樹，世界各地帶來這個捐款，貪官就分為一杯羹，也有假藥的出售，更有這些不是專業的人士做假醫生，大陸稱為遊醫，在官商勾結之下製造了不少的冤獄和人命。當你看高傑這一本書的時候，你會很覺得他一方面是努力想做，但另一方面也都顯到一種無奈無助。我想到在諾貝爾獎學金的得主猶太裔一個作家 Elie Wiesel， 他講過一個這樣的故事。他是一個拉比，他在會堂裏面做牧養的功夫，他愛錫他的會友，他愛錫他周圍的猶太人，但他看到太多不公、不平、不義的事，他看到太多的痛苦，他看到他自己的同胞很多痛苦發生在他們的身上，他太累了，他不想再聚落去，於是他就做了一個決定，除低他的拉比袍，要走到一個地方，那個地方不再有眼淚，不再有不平，不再有不義，於是他離開了。隔了幾天去一條村，見到一個老人家正在離流之際，沒有人陪，沒有家人，沒有朋友，這個拉比他的專業就是安慰人、鼓勵人，他不忍心就陪這個老人家走最後一程。這個老人家見他一個這麼好人，於是就問他一個問題，為什麼上帝容許我在一個不平不義的世界裏面受苦，上帝去了哪裡？拉比就是因為不想聽這句話，所以才走佬，所以他聽到這句說話的時候，他心裏面很痛，很不開心，最後他就說一句說話，做人就是這樣，你接受。這個老人家好像聽到有些安慰，就閉上眼離開這個世界。拉比心裏面很痛，就作了個憤怒，埋葬了這個老人家。他自己就跟自己說，從今日之後我是啞的，我不說任何話。於是這個啞的啞巴拉比就繼續去找一個沒有眼淚的地方。隔了幾天他又去到另外一條村，他見到一個很年輕的女仔抱住一個剛剛出世沒多久的 BB， 再望清楚這個 BB 已經是奄奄一息，就來要離開這個世界，沒有人陪，沒有人理。於是他就本了他的慈心去陪這個母女，幫這個 BB 走最後的一程。因為他啞，他不說話，那個女仔就問他，先生，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上帝去了哪裡？為什麼上帝會容讓我的 BB 活在一個這麼痛苦的世界裡面？他未曾笑過，他只是哭就離開。拉比很傷心很痛苦，因為他啞，他不出聲，最後他流了幾滴眼淚，搖下個頭，就幫助這個女仔掘一個窿，就埋葬了這個 BB。 拉比很痛苦，他就對自己說，但我不單止是啞的，我是聾的，我不想聽任何這些說話。這個又聾又啞的拉比 去找一个没有眼泪的地方，最后去到一个山窿，匿埋在一个山窿那里他不再需要安慰人，在那里再不需要听一些痛苦不公不义的事，在这个社会里面他觉得这个是人间的天堂。有一天拉比出了这个山窿，看到有一只雀仔受了伤，他就本了他的慈心，用一些 草药去医这个雀仔。从此之后这只雀仔就时常走来找这个拉比，他觉得是很开心。不幸事情发生，有一天在个山窿前面不知道为什么跌了一块大石下来，就刚刚砸死了他的雀仔。拉比很不开心，将雀仔埋葬之后，他就对自己说，他从今天开始，我不单止是聋哑，我更加是盲，我不想再提。这个又盲又聋又哑的拉比匿埋在山窿里面，什么都不可以做，但又不死得住。隔了几天，于是他开回他的眼，开回他的口，开回他的耳，回到去会堂里面继续做拉比的工作。 Mitchell 讲什么？他目睹他600万的犹太人是入去煤气炉，眼见自己的亲人他的尊严他的性命被剥夺，他能够脱离，他能够做些什么？虽然他有1000的问话问上帝你去到哪里，但他仍然是回到他的拉比的会堂里面，开回他的眼，开回他的耳，开回他的口。我想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会是这样，不单止是高洁，不单止是伟数，很多很多。我们看看这个社会，我睇下今日嘅世界，每日有几万嘅细路喺一个不洁食水、不健康、喺贫穷里边系死亡，社会里边充满咗不义，充满咗官商勾结、剥削、假嘅嘢扭曲喺我哋嘅世界里边。我哋会问上帝：你盲，你聋，点解你唔去做啲嘢？约伯他不单止看到他自己的生命遭受很大的改变，家破人亡，去到第三个回合的时候，约伯不是只看他自己，他看看周围这个世界，他看看周围这个环境，他不再只看到他自己的痛苦，他会问上帝：你看不看到多少人是在一个不公平不义里面？你不是既定罚恶，为何你使认识你的人见不到个日子呢？你不是秉行公义好怜悯，为什么还容让有这么多的不义不平的眼泪在这个世界里面呢？约伯记第24章是第三个回合的第二段。在第三个回合23章的时候，他已经问这个问题，上帝你去了哪里？好像隐藏。在23章他就说：唯愿我知道在哪里可以见神，我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上帝呢？能到他台前将我案件陈明，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哪里，往后退也不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他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看见。前后左右都看不见，犹太人称为前后左右，就是 东南西北这样的意思。他想找上帝，他问上帝，他想问一下究竟我要将我的案件陈明，但是上帝好像掩面不看。用 Martin Buber 讲的说话，这个好像神的日食 Eclipse of God。 到了24章的时候，他继续他的争辩，但今次他不是只是看他自己的问题，他看整个社会，看整个世界。在第一节至到十三节是讲到社会公义的问题，十五节去到第17节的时候，他就会问自己的问题，究竟我可以做些什么？作为一个上帝看见，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自己身受痛苦，在一个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他的愿望是什么？首先我们看第一节至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一节至第三节，好吗？全能者既定其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有人挪移地界，抢夺贫畜而牧养，他们拉去孤儿的驴，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约伯回应那三个朋友的质问，三个朋友认为上帝是一个赏善罚恶的上帝，他秉行公义，绝对是公平的。但约伯就问，哎，我都相信，但那日去哪里？上帝赏善罚恶的日子去了哪里？我们不单止看不到这个赏善罚恶的上帝在今日里面秉行公义，相反我们看到什么？第二节、第三节、第九节、第四节，一连串社会里面的不公义的情况呈现在我们眼前。那些有势力的、有强权的、欺压弱小的社群，孤儿，第九节里面讲到孤儿、寡妇、穷人，都是他们剥削的对象。他们强抢民田，圣经里面第二节讲到话挪移地界。什么叫挪移地界？犹太人很喜欢拿一块石来作为地界，这个地界石头就是个地界的指标，随时可以将个石头拿远一点来霸一些。用今天的术语来讲，这个地产霸权，挪移地界。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几多这些情形？还有拿了个群畜而牧养，个畜是他的家财，是他的生计，但这些贪心的恶人、有势力的人夺取他们的生计，叫他们没有啖好吃。很久以前，我父有个弟兄，他帮一个很大的船公司 做工程师，后来他跟我说他要辞职。他为什么？他看不过眼。那时候是两伊战争，伊拉克和伊朗战争，没有一只游船是敢去湾区，因为那里分分钟有地雷，分分钟有。但是公司没有讲话给那些船员是去哪里，就派他们去。然后去到近波斯湾的地方的时候，就告诉那些船员，我们现在进去那里，你哪个不想去的，你可以自己搭飞机回香港。他不接受这个，他就辞职。良心去了哪里？今天和尚在今天香港，和尚不是有报纸摊告诉你，他说现在没得捞了，很多大型的私人建筑地方里面派埋报纸的，四个百银钱一份，你卖六蚊哪有人卖？没得捞了。今天还有多少杂货铺可以所谓小型经、小型基本、小企业那些还有哪里？我们会看到一个社会的问题，我们会问上帝，你去了哪里？公义去了哪里？还有取去孤儿的驴、寡妇的牛，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丈夫、他们的父亲为了生计不惜去借高利贷，死了之后欠了成班债，于是那些债主就将孤儿的驴、寡妇的牛、唯一生存的地方都拿走。怜悯的心去了哪里？就是九节，将寡妇的孤儿抢过来做奴隶，甚至去保温的衣服都拿来做当典。昔日如是，今日的社会、今日的世界何尝不是？我们会问公义在哪里？教会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又看一看约伯怎样描绘那些被欺压的人，第四节至第八节，或者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至第八节。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贫民尽都隐藏，那些贫穷人如同野鹿出到旷野，殷勤寻找食物，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收割别人田间的禾稼，摘取恶人剩余的葡萄，终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遮盖，在山上披大雨淋湿，因没有避身之处就挨近磐石。 約伯是將這些被欺壓的窮困人描繪得淋漓盡致，他們被欺壓被打壓，於是就到處隱藏，沒有安全，躲起來，怕不能夠現身在大道，恐怕被迫害被傷害，所以就說窮人離開正道，貧民盡都隱藏。今天會不會都是這樣？他們就好像那些野鹿在曠野裡面找一些食物可以吃，在崎嶇的野地裡面找少少的糊口來餵他們的仔女，甚至到是那些有錢人偷偷在他們的田間裡面拿的禾稼，在葡萄園裡面拿剩餘的葡萄，找到之後一些的冷飯菜汁就給他們兒女充飢。這幅是多淒厲的圖畫，他們不單止缺少食物，也都缺少保暖的衣裳，終日赤身無衣，天氣寒冷亦都沒有遮蓋，甚至在冬天落雨的時候全身濕曬，亦都沒有避身之處，就躲在磐石裡面躲藏。或者你會問，今天還有沒有這樣情形出現？我告訴大家，60%+的世界的人是活在貧窮線之下，每日有20000+個細路在貧窮不潔淨的食水裏面死亡。杜甫講這句說話真，豬門就走肉臭，路有凍死骨。第十節至十一節，再來我們看一看，他使人赤身無衣，到處流行，且因飢餓降台、公台和粉，与那些人的围墙内造谣，炸走自己还口渴。他们被逼去同那些有钱人打工，这个是唯一生存的方法，他被剥削，被奴役，为了糊口不惜被剥削，在极恶劣的环境里面做工，赤身无衣，到处流行，去用力去抬这些担那些的粮食，眼是看到那些粮食，但口不得进食，仍是饥饿。十一節提到說，他們在一個工作環境裡面惡劣，周圍的裡面造油炸走，自己卻是口渴。今天會不會都是這樣？不單止飢寒交迫，被老闆剝削。十二節至十四節轉了另外一幅圖畫來看，11至11節是講緊鄉村的情況，12至17節是講緊城市的情況。城市是一个什么的城市？今天我们的城市是什么城市？或者我们看看以前先，约伯怎么讲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12至17节。他说，在多民的城内有人欺哼，受伤的人哀嚎，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昧。有人背弃光明，不认识光明之道，不住在光明的路上，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 困苦穷乏人，夜间又作盗贼，奸夫等候黄昏，说必无眼能见我，就把脸蒙蔽，盗贼黑夜挖窟窿，白日躲藏，并不认识光明，他们看早晨如幽暗，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这一幅图画描绘得非常的凄厉。在多民的城内有人哀哼，哀哼是什么？哀哼是死的时候最痛楚的时候一种呻吟，是怎死？是被打死，是暴力而死，在暴力缺乏里面呻吟。今天我们的城市里面几多这些这样的事，受伤的哀号，受伤的人哀号，在希伯来文的人不是人，灵魂是 nefesh， 受伤的灵魂，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犹太人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如果是冤狱的冤死的人，他们的血会哀嚎直去到上帝那里，就好像阿伯那个人杀死阿伯的时候，上帝说阿伯的声音从地上向我投诉，但是受伤的灵魂哀嚎，神却不理会恶人的愚昧。愚昧这个字另外一个译法就是错误或者罪恶，上帝没有体验到那些恶人的罪恶，没有啊，上帝的公义去了哪里？在城里面你还看到什么？第十四节讲到杀人犯，第十五节讲到强奸犯，第十六节讲到那些盗贼， 漠视光明，不愿意是追随光明，他们喜欢黑暗，杀害穷困的人，正如今天我们见到很多幽暗的事一样。十七节就是现代人的写照，他们不喜欢光明，将早晨视为幽暗，因为他们在幽暗里面可以为非作歹。若伯讲完一连串这些问题的时候，于是我们会问，那我们怎样？是不是好像个拉比一样回个头，我们就躲起去找一笪没眼泪的地方？是不是我们盲？是不是我们哑？是不是我们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高洁可以做些什么事？我们今天香港的海边可以做些什么事？看见这个世界这么大的时候，我们一点一滴都不能够解决到。在一个不公不平暴力的社会里面，究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若伯讲完一连串这个社会不义的时候，他的心愿是什么？他讲了很奇怪的说话，第十八节至二十五节，很奇怪。我们看看十八节至二十五节。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快快飘去，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被咒诅，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干旱炎热消灭储水，阴间也如此消灭犯罪之辈，怀他的母要忘记他，从此要吃他，觉得甘甜，他不再被人纪念，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他恶待不怀孕不生育的妇人，不善待寡妇，然而神用能力保存有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倚靠，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他们降为卑，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又如谷水被割。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呢？这段圣经很难明，为什么难明？因为他所讲的跟前头好像刚刚相反，因为他所讲的跟他三个朋友好像很像。他的三个朋友讲什么？说上帝是赏善罚恶的，今天你受的苦就是因为你恶，所以是这样。约伯说不是，但是在这一段里面他又说是，他说这段是。你看一看这段圣经的中心是什么？约伯告诉你，这些恶人他们的生命好像浮萍，很快就过去，他所得的份，只不过他所谓得的份，即是强抢出来的份，强抢出来所得的钱、地，始终是会失去被咒助，他们终于会被罚，好像干旱无水之池，或者阴间受尽煎熬，他们名声是只是暂时，不再会被人纪念。现在好像风生水起，现在好像名声很重要，但是没几个就没人记得的了。我想问一问大家，我哋个个都听过金字塔，系咪？埃及嘅金字塔，金字塔系一嚿嚿好多好重嘅石头咁样砌成，我唔知要点样计数，计成咁叻。我想问一问，有几多人知道金字塔入边撞喺度个法老王叫咩名啊？就证明呢句说话冇人纪念，我都唔知啊。或者上网啊，或者搵呢啲咩先可以知道嗰啲个法老王个名嘅，冇人记名。或者最簡單，我想問一問，有幾多人記得十年前香港小姐的名字叫什麼名字？無人紀念的，無人紀念，真是。還有他們不義的終於為神所審判，好像樹被截斷一樣，因為他們惡行，他們對寡婦對衰人不善。若伯讲一连串呢啲问题，啱啱同佢所讲话，神唔系秉行公义，点解而家唔见呢？佢所讲嘅好似佢三个朋友讲嘢一样，但系我哋唔，所以有啲嘅解经家就话呢段圣经可能唔系若伯讲，系佢三个朋友讲，但我哋唔需要咁推测。若伯事实上你睇成本若伯嘅，若伯从冇讲过话上帝唔系一个赏善罚恶、秉行公义嘅上帝，好怜悯嘅上帝。约伯从冇否定呢样嘢，约伯否定系乜嘢啊？佢问一个问题：上帝啊， 点解喺今日里面你嘅将要仲唔公显彰显？约伯喺度所讲系讲将来末日嘅审判。约伯嘅问题就系问喺而家，点解你匿埋喺边度？你去咗边度？约伯点样理解呢个矛盾？喺呢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呢一段阶段里面，佢点样理解嘅问矛盾？首先你肯定上帝嘅主权。你睇佢点讲法，好奇怪啊！佢讲到呢啲恶人啊，呢所谓有势力嘅人啊，唔系因为佢哋有势力啊。二十二节，然而神用能力保存有势力的人啊，系神嘅能力保住佢哋啊。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啊！佢哋虽然性命难保，但上帝仍然俾佢兴起啊！神使他们安稳啊，他们就有所依靠啊！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啊！咁样嘅人上帝都看顾，仲点啊？他们被高举啊，上帝仲高举佢哋。约伯就问呢个问题：，上帝仲高举佢哋？系啊，因为上帝系拥有绝对嘅主权啊，就好似圣经先知啊，屡次讲到俾你听，点解？那些加勒底人逞强啊，为什么那些加勒底人好像野兽那样侵蚀上帝的子民啊？为什么啊？先知就告诉你们，不是因为他们强，不是因为他们武器犀利，不是因为他们有钱，不是因为他们聪明，是上帝叫他们这样。于是我们就会问，上帝叫他来残害上帝的子民？是啊，因为上帝拥有主权，如果不是愿意，我们一条头发都不会甩。约伯很奇妙，他仍然强调上帝的主权，就好像约伯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句话，赏赐是耶和华神，收取是耶和华神。我们不明白，约伯也都不明白。我屡次跟大家讲过，不明白的原因是什么？就我哋忘记咗边个系 boss 嘅。我时常提到呢个比喻，我问阿 Andy 借咗个单车嚟踩下，喂，借单车嚟踩。一个星期之后 ，Andy 话我想要翻个单车。喂 ，Andy， 你不公不平不义啊，强抢我嘅眼啊，我嘅单车，我唔可以咁讲法，因为单车系佢嘅，佢要俾佢就佢噶啦。如果单车系我，我可以同佢搏。但单车是他的时候不是。如果今天我们觉得样样都是上帝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样样都是上帝所拥有，那我们看法完全不同。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是属于你的，那些东西是属于我的，那你就不同看法。约伯肯定一样东西，上帝是拥有绝对的主权，赏赐是耶和华神，收取是耶和华神，唯有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约伯肯定这样，就算这些恶人都不是因为上帝的缘故他做不到。但这个只是一半，另外一半他怎么讲法？不过偏是就没有了，他们降为卑，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又如谷穗被割。不值得我们羡慕。诗篇第七十三篇怎么说？诗人他见到社会里面这么多不公不义的时候，他说我眼看实是为难，不明白，等我思想他们的结局，进入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其实上帝你将他安放在挖地。跟着诗人怎么说？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上帝亦都轻视他们所拥有的。那些不值得我们羡慕，那些是片时的短暂。今天我们面对社会很多不公义，我们仍然要坚持这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上帝是拥有绝对主权，他是 boss。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上帝一定是公义，秉行公义，只不过暂时我们未知，未到这样的日子。 於是我們會問，在今天我們到這個日子的時候，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在這個還未曾見到上帝的亮光的時候，我們可以做到些什麼？在這個世代好像上帝是掩面不看的時刻，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最單道我想我們可以看到有幾樣東西可以做。第一，好像約伯一樣宣講出來，好像高潔一樣揭露出來。這個是先知的使命和角色，昔日的先知如是，約伯如是，約翰如是，耶穌如是，教會歷史裏面多多少少的信徒教會都是如是。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鹽。光的作用是什麼？是不單止是路前的燈，腳前的燈，路上的光，光更加是 expose 暴露。所以耶穌就說隱藏的事沒有不被揭露出來，在神的話語裡面被揭露出來，教會的使命就要揭露這些罪惡出來，揭露不單止個人的罪惡，更加是社會的罪惡要揭露出來。這個是教會先知的使命，約伯說出來，教會也都有個責任去宣講這些的不義，當然要付代價。教會不是只有得把口說，還要參與世上的鹽。鹽是什麼？我小時候沒有雪櫃的，屋企我們買了肉之後一回來就拿些鹽去醃它，那些鹽醃住它就防腐，如果沒有鹽的防腐，那些肉就會臭的。教會信徒就是世上的鹽防腐。我們深信一樣東西，沒錯，法律政制是可以在某一方面是解決社會的問題，但最終都不是能夠法律政制可以解決，是人心才可以解決，是人的心的改變它才能解決。菲利普·燕士有一次訪問蘇聯，舊時以前蘇聯的個真理部的主編，真理部主編說了一句發人心聲的說話，他說我們共產黨徒和你基督徒一樣，我們見到社會很多的不義，很多不公，於是我們就革命，我們要建立一個是沒有不義沒有不平的社會。但我們發夢都想不到，經過74年的試驗之後，我們國家竟然是成為一個最殘暴，在歷史裏面最殘暴的一個時刻。我們就會明白一樣東西，真正去改變的是內心的改變，這個就是基督教強調，這個就是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今天你和我要做光做鹽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我們都好像個拉比一樣，縱然我們有很多不明，縱然有很多東西我們不想看，縱然有很多東西我們不想聽，縱然有很多東西我們不想碰，但上帝他是仍然差派我們去到會堂裡面繼續做關愛憐恤宣講的訊息。求主幫助我們，將來同心低頭，我們同祈禱。